招商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及受邀客户。会议嘉宾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未经招商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大家好，欢迎参加招商证券天润工业公司近况交流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在主讲演讲结束后将会留有提问时间。下面有请主持人发言，谢谢。
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本场天润工业的交流会。我是招商汽车的顾雨梦，今天也是很荣幸邀请到了天润工业公司的领导董秘刘总，还有投关的冯总，为我们更新公司的最新情况。要不请那个刘总，你们那边先介绍一下公司二季度的一个经营情况，以及看大纲净业务有没有一些最新需要更新的动态，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顾总您好。线上的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感谢大家的关注哈。那我先介绍一下大概的一个二季度还有公司的这个上半年的经营情况，然后后面再有针对性的问题我们再进行这个解答。我们董秘刘总也在旁边。那首先我给大家这个讲一下咱们今年公司上半年的一个情况。我们这个一季度的数，大家这个公开都能查询到哈。我们这个收入是12.6亿，然后利润的话是扣非前是1.4亿，扣非的净利润是1.2亿，然后也实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增长。然后我们二季度的话，我们从发货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我们二季度和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的话是差不多，就是持平的情况。就是这个地方要给大家就是说明一下的是，就是我们今年的一季度同比去年的一季度是增长的，是一个公开数据查询的。二季度的话，因为我们去年二季度其实是比去年的一季度其实是没有去年一季度好的那今年二季度是今年的二季度比一季度是持平的，所以说整体的总的情况应该是同比是有是有一个还可以的增长。这是一个公司的一个总体的情况。那其实上半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经营的话呢，其实你包括这个每个业务板块都有一定的这个增长吧。然后业务，你像重卡的话，受益于我们一季度、二季度的一个重卡出口，还有工程机械这个增长的一个增速的影响。然后这个大钢筋这块业务的话，其实是从去年开始这块需求就开始增加了，然后我们也开始就是了解，我们的投资者也知道，我们从去年的话，去年做了4.1亿嘛，这整个大钢筋的业务，然后今年的话，然后我们这个相应的产线也在进行扩充中，补充这个扩产中，然后我们的这个产能的话，目前大概达到一个15,000-16,000只的产能嘛，然后。今年的话，每个季度吧，然后环比的话，同比去年的话，应该就是有从订单端来看的话，我们这个整个的订单的话，需求的话，是有一个7-8亿的一个在手的一个可能还要更高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现在产能也是受限，现在是满产的一个情况这个供不应求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从我们产能等等还有一些其他情况，然后我们大概的一个收入指引的话，今年大概是有一个7-8亿吧大钢筋这块业务。那像业务当中增速比较快的就是我们的大钢筋这块的业务，那其他业务的话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然后有一个也有相应的增长这是一个大概的情况顾总。
好嘞，看线上有没有投资者进行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星一键等候，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 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大家好，如此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星一键等候，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
哎，好的，那我先问两个小问题吧，跟那个刘总还有冯总请教哈，就是我觉得也是大家现在目前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大纲镜这一块给卡特彼勒呀，就北美那块的一个供应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现在新产能释放的怎么样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之前之前还有一块是那个天然气的燃喷系统嘛，然后就这一块的一个那个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
好的，顾总，我们其实呢，就是今年上半年嘛，其实我们之前也给卡特供货，不是不过主要是以连杆为主，那我们去年大概给他做了有4.1亿当中做了大概将近1亿的一个收入来自于卡特，那这部分其实全部是来自于连杆，我们最早其实也给他供应连杆的，然后去轴这块的话，因为他有自己卡特有自己的产能，所以说去轴这块我们去年是没有批量供货的，那今年的话，他包括今年上半年给到的一个相应的一个需求指引嘛，然后今年是大概几百只，明年是大概4-5千，然后后年是大概给到10,000的一个需求指引。那我们这块的话，它因为它原来有那个驱逐的资产，所以说我们今年是下半年开始卡特的产品是上量的，今年是有少量的几百台的一个装机，然后大纲然后因为这个它相当于这个给到的未来的订单的指引的一个状况呢，然后包括我们这个产能的一个评估了我们产能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今年其实对这个卡特这个大纲镜的取轴的产能然后其实是不足的，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这个对针对卡特进行了一个专线的一个建设，那这块的话产线建设的话大概是要到明年的5月份和8月份分别进行投产，这系列产线的话，那分别是可以明年5月份达产的是看一下具体数啊。分别在4000，然后8月份可以达到10,000这么一个产能，然后这个因为现在目前的话，今年的话肯定是要贡献生产的，明年这个专线建成，然后投入使用，然后明年通过这个包括卡特的一个需求的这个指引，包括潍柴这边的上量，今年下半年 M5 系列也会上量，那我们经过这个一系列的产线投入的话，我们明年大概8月份的话就可以达到整个大纲镜曲轴的30,000只的产能，就可以就是满足我们27大概可以满足我们27年，其实我们订单还远远不止，然后可以满足大概的一个产能的一个可大概的一个需求情况。
明白。
然后天然气喷射系统这块的话，我们是24年底成立的这个团队开始开发这块业务嘛，然后我们是去年25年的话，我们就在4家像潍柴、康明斯、重汽。然后这个新动力这几家已经定点了，然后今年大概会有一些小规模的一个小规模的一个批量和收入，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这些刚才说的主要是用在燃气重卡，就是道路用的。
就是从我们的一个接单情况来看，暂时就是北美那边的需求还是蛮旺盛的，对不对？就是大纲镜这一块。
我们给到卡特呀，给到潍柴这边，因为你像卡特的话，我们原来的连杆给卡特天津和卡特出口美国那边，然后因为卡特这边的话，他是因为他直接就是有下游的订单和出货的，因为它市场正好也是针对的北美市场这块，因为它本身的市场也是北美那边 的矿卡、矿机呀、工程机械呀等等这种市场，所以说它的市场和现在数据中心的市场是重合的。然后它的产品，你像35系列的两兆瓦左右的机型，也是正好现在数据中心，然后就高速机燃这个数据发电机组数据中心所需要的啊，所以说它的出货应该是比较快的，然后增量是比较多的。嗯，
明白。请那个惠秘书再开放一下提问吧。
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摁星一键等候，先摁星号键，再摁数字一，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摁星一键等候，先摁星号键，再摁数字一，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
哎，黄总，就是重卡这块，我们目前的一个需求情况怎么样？就这几个月，嗯。
刚才说了，我们的一二季度的发货都是挺不错的，二季度的发货和一季度发货情况差不多持平。
嗯，就我们现在对重卡行业的一个判断是怎么样的？就是全年的一个销量啊什么的，嗯。
我们认为受益就是因为这个下游的我们的这个重卡出口啊，工程机械出口啊，其实对于目前的重卡来说，其实是可以提供增量的部分哈。但是有一个不对我们来说不是很有利的因素，就是现在国内的新能源重卡的一个渗透的加快的情况啊。然后我们当然是现在因为也后面也不确定吧，因为处于。这块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我们认为的话，就是其实整年的话，应该是有一个增长，有一个大概个位数或者是这个两位数的增长，应该是可以有的重卡，当然除了这些，今年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你包括我们其实2021年的时候，那重卡的其实是上一次的景气高峰的时候，那22年。其实22年7月份的时候，它是一个国六推出的这么一个政策。那其实，到2021年到现在，26年，现在也经过了这个大概6年的时间了。重卡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有周期的嘛，更换周期的，更新周期。然后就是基本上下一次的这个国七的推出，有可能会在2029年。那其实，在2029年推出这个政策之前，一般会有这个前置的一个需求嘛。就是所以说，我们认为下一次的这个政策的更新需求，应该也是在未来这几年应该也会有这个推出。所以说，这个对重卡来说，这块还是你包括还有再加上我们的出口一般还是以现在以油车为主啊，对重卡来说这是有利的方面啊，不利的就是刚才说的国内重卡可能新能源渗透的速度加快这样。
明白，就是基本上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
对，基本盘是稳定的。
就是大钢镜这块，因为现在也还是有一个那个扩产的一个资本开支嘛，对吧？就后面我们公司的这个分红啊，包括现金流管理是怎么一个怎么考虑的？
其实我们现在的现金流啊是比较充裕的，再加上我们其实这个资产负债率也是比较低的吧，哈，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今年大概有7亿的一个对在大钢镜方面的一个资本开支，我现在目前都是自有资金来进行解决，然后我们现在的我们包括公司的资金流现金流，然后也可以支撑未来的这个高分红比例，因为我们已经连续。4年吧，已经连续4年进行高分红了，大概每年分红比例在70-80%嘛，而且我们的未分配利润也将近30亿，这个未分配利润也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这个未来的这个分红的持续性还是可以保持的。
明白。请会议秘书再播报一下提问吧。
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摁星一键等候，先摁星号键，再摁数字一，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摁星一键等候，先摁星号键，再摁数字一， 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
好的，最近投资者关心哪些问题啊？就是最近找你们聊的多不多啊？因为股价从前面高点也调整了一段时间了嘛。
最近关注的还是挺多的，然后包括我们出去交流啊，然后在家里啊，然后来线上的还有现场的投资也都挺多的，每个周都有。大家都关注还是那个，当然就是大庄镜的业务关注的更多一些，因为这块业务是我们未来这几年增长确定性强的这么一个增长板块，再加上这个增速也是比较快的，然后这个因为下游的 AI 这个对电力的需求这块的话，这个可见的确定性的一个需求嘛，增长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就是大家都关注这块。
就是这块的利润率后面还有多大的一个上升空间啊？
利润率的话，我们测算了一下哈，就投资规划产线的时候测算了一下，在稳态的情况下，规模效应，然后包括我们毛坯市场的提升，然后我们大概可以稳态可以达到14到15之间，大庄镜这块有对。然后你说后面会不会，因为我们毕竟做大缸径曲轴，毕竟的这个经验还是没有我们重卡那么多，毕竟我们重卡已经做了好几十年了，随着我们对这个产品的这个批量更多，然后我们的这个经验啊，质量啊，效率啊等等的这个掌握度更好的情况下，那肯定后面那也有可能会有成本的下降啊，这个效率提升等等，也会提升这个利润率，但是这个东西也是不可量化的嘛。这个反正稳态的情况下应该是14-15应该是可以达到。
明白。现在竞争对手就还是国内只有我们跟那个
对，这个其实这个行业的竞争格局其实比较稳定的，就很难有新增的就是新增的这个进来，因为这个门槛啊，这个壁垒还是挺高的啊，所以说目前竞争格局就是我们和丹东518国外再就是二粉而且我们是明确的就是投资规划，然后产线的扩充，然后速度还有这个我们
的比较快
的啊，对。
明白。那价格端后面就没有什么提价的那个动力是吧？相当于。
相对来说，大基的在定价的时候也对这个包括都考虑的因素比较多了啊，也保留不错的一个利润率和毛利的啊，所以说这个，而且我们和你像卡特呀、潍柴呀、康明斯育柴呀，这些都是多年的战略客户了啊，所以说这块的话，我们是在定价的时候都考虑了，所以说这可能涨价的这个情况不太有啊，不太
这块客户结构我还想再问一下，因为现在我们实际上那个主要主力去扩的是那个卡特彼勒跟那个潍柴的订单嘛，是吧？对，然后就是我们去年的那个4.1亿，就里面多少是卡特，多少是潍柴，多少是那个康明斯育柴，剩下的这些。
我们去年的话，4.1亿当中65%是潍柴，22%是卡特，然后再就是7%的康宁斯，然后再就剩下的，因为去年育柴其实我们之前在导哈也给他供过货，但是后面就没有给他再供重卡的相关的曲轴了，然后我们去年因为大缸径的业务，我们又重新进入他的供货体系，他大概应该会在今年批量的供货，去年是没有
就是育柴相当于除了卡特彼勒、潍柴，今年育柴这块也会有一些大缸径的增量，可以这么理解。
会有育柴、康明斯都会有。
我还想问一个，就是如果是那个柴油的跟那个天然气的，就是大缸径，就是在我们上游的零部件这块会有区别吗？
燃发和柴发对我们来说，曲轴和连杆产品一模一样的，没有差异。
好的。哎，请那个会议秘书再播报一下提问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摁星一键等候，先摁星号键，再摁数字一，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摁星一键等候，先摁星号键，再摁数字一，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尾号5298的参会者提问，请发言。
喂，哎，听得到吗？
啊，可以听到，您讲，领导，嗯。
哎哎，领导您好，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啊，就因为您刚刚有提到，就是啊，这个整个这个现在这个就相当于订单，其实比这个我们自己的收入规划其实还要饱满嘛。那我想理解一下，就咱们的这个产能可以提前释放和爬坡吗？这个我想了解，因为我看到咱们有一个产能的规划嘛，但是我不知道，因为需求现在这么好，我们会不会提前把量就或者可以把它提前释放出来啊？
现在看是有些困难的，因为我们的产能的扩产周期的话，受限于我们这个关键的设备。我们关键设备有这个从德国进口的这个永克磨床，它这设备定做周期大概就要12到14个月，所以说这个建设周期是比较难压缩的。所以说
明白，那我
产能的扩产
明白那。
和我们原来确定的应该是差不了太多，一般很难提前多少。
理解，那我能理解一下，就是说我感觉我们这个曲轴连杆产品在这个整个这个大缸径里边算是比较紧缺的一个环节嘛，感觉就是如果我们测不出来，是不是就是下游的这个发动机厂商他们也很难就提前把这个产能扩出来啊，就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按部就班的。
是这样，一般的情况呢，我们像主机厂，它按照自己的订单的情况，你比如说排像卡特呀、雷台呀，他们排27年、28年，他们排自己的出货量的时候，他一定要落实到整个产业链的尤其是瓶颈的这些产业链的这个供应商，他都要落实清楚的，尤其是曲轴连杆。特别是曲轴就是发动机的一个瓶颈，然后整个的在大机的市场上，包括重卡的市场上，真正能够批量生产的公司屈指可数。重卡是我们在国内占60%的份额，国内基本上是蒂森克鲁伯，那个我们因为国内呢还有那个重汽和一汽，它有自己的曲轴厂，所以说基本上后面小一点的供应商呢比例都比较小了。这是重卡的情况，大机的情况呢，现在全球也能够规模化生产的，也就是天润，还有一个丹东518是国内的，还有一个欧洲的阿尔森公司。这个阿尔森公司原来跟那个福达股份合资过，也是成立的，也是生产大机的曲轴，它在国内建了一条产线，然后后来跟福达股份两家可能合作没有成功，然后这个福达股份退出了，那剩下的阿尔森呢，在德国有大概2条线是3条线，在国内就有一条线。现在全球能够生产大机曲轴的产线，那个这个企业就是这么三家，然后连杆呢，基本上大机的连杆只在我们公司，也有别的公司生产的量比较小一点。所以说呢，整个的这个行业里能够真正批量生产的就这么些家。然后这个呢，因为这个行业呢是相当于发动机里最核心的部件，它的产品就是说你新的这个客户进来和新的产品在新的产线建设和新的产品开发都要很长时间的一个验证周期。所以说它无论是在这个资本上的投资，就是因为这个整个的固定资产投资比较大，一条产线都在1亿多，整个的资本上的一个壁垒，还有这个客户的资源上的一些壁垒，还有一些质量呀、生产的一些壁垒啊，这还是挺高的。所以说呢，基于这种情况，现在目前的整个的发动机行业，它如果想要排产到明年后年所有的发动机的出货量的情况下，它一定要把这个曲轴的这个供货的情况它要排好，包括它的一供啊、二供啊， 一共有几家，有多少，后续的产能的缺口怎么样来解决，它都要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那我对于我们来说呢，你像我们基本上是，你像潍柴呀、卡特呀，现在目前呢，整个发动机的大机的行业里头，出货比较多的就是卡特和潍柴。最差一点的就是说量稍微少一点的就是康明斯和育才，核心的就在这几家。那其他的企业也有，你比如说像这个国内的有一些大机的对应的船轴啊，或者是也是发动机组走到数据中心的，但是量相对少一点的，像湖南力宇啊，那个无锡动力啊，还有韩国的这个大东啊，那和斗山呀、啊，包括还有一些船运市场，最近呢也比较需求量也比较增加，因为这正好船运市场也到了一个更新换代的时间，再加上一些中车的相关的东风的内燃机车也到了一些这个增量的这个时间节点，所以说整个市场大机从数据中心一直到船轴市场都是一个向上的一个整个的增量的一个区间，所以说产能就比较紧张。那么我们现在准备的产能呢，基本上按照我们战略客户他们的订单和对我们的需求的情况，我们来建立的产能。那目前呢，产能现在基本上能够应付2027年的一个整体的供货的情况，但是2028年呢，整个的订单呢产能是不够的。预计后面我们还会投资，这个主要没有说的他们给到的2028年的意向，我们就全部进行投产。一个是本身呢，这个资本性投资比较大。然后这个周期也比较长，回收期基本上在4年左右的这么一个回收期，所以说我们在资本性投资的时候是拉开了一些这个时间上的间隔，现在目前呢能够满足2027年的，那2028年或者是2027年下半年呢，我们还是有时间来进行，包括你像假如说今年下半年有一些连杆的产线今年下半年再投资也可以满足2027年的一部分的需求，那么连杆的产能呢2027年投建可能2028年也来得及，所以说我们是把这个时间节奏呢稍微放缓一点，不能说的市场有多少需求我们现在就是一次性的集中在今年或者在去年下半年一起就投资，主要是分散风险的角度，毕竟说的这是个大规模性的一个投资，未来对 AI 算力的这一块导致的数据中心的一个增量的需求还是存在没有特别准确的这么一个确定性，我们一般的是结合着我们客户端，像这个潍柴呀卡特呀这些客户端他们的订单的未来的排产的一个紧迫度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们还要结合我们所有客户他的产品结构来安排我们的产线，所以说目前我们现在的产能是能够保证2027年上半年的一个需求，那么后面呢如果确实市场对这个整个的这个大家都看好这个市场，然后我们的客户端也有相对应的资本性的支出，那么我们对这个整个市场大家一次看好，客户端的订单的保证性非常强的情况下，我们会再进行这个产能的一个建设，我们大概的是一个这样想法，还是本着这个控制风险和这个结合订单或者这个原则吧，您说。
理解，那我其实就想请教一下，就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比如说海外，就海外的一些客户哈，就不一定是仅限于中国，比如说这个康明斯，他也说他要开始这个扩建这个他们的这个天然气发动机的一个产线嘛，然后像比如说研巴赫，他也是说他今年的产能可能有3.5G瓦，他目标是3年翻倍，然后。再过3年再翻再做，就相当于再加3-4个G瓦。就我不知道因为我感觉我们肯定是动作最快，然后这个准备最充足的公司。那我不知道，就是对于 刚才我提到这两家公司，他们的这些曲轴连杆的这些产品是从是也有可能会跟我们对接去买呀、啊，还是说他们其实自己有自己的供应商，然后也在扩，还是他们是内部自己就做了？就我只是想了解一下这个行业现在是怎么一个扩产的方式吧啊。
现在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些客户的大致情况我们都相对来说比较清楚的，包括他们新上的大机的这个机型是哪一款，然后对应我们的产品的量是多少。其实我们从2017年、2018年他们自己的量，他们自己的出货量我们是有一些数据的，至少就是还有一些这个是他们的装机量我们是有数的。有的客户呢装机量，他们的装机量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给到我们的要求我们提供最少的就是最低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出货量，他们也给到我们。我们其实对就是每一个客户的情况是针对的，包括就是他的时间节点可能会量化到月份，包括2017年的每个月、2018年的每个月，我们是有一个计划的。这个计划呢，现在目前是跟着主机厂进行联动的。那每一家的情况不一样。刚才您问的两家呢，我就一个一个给您介绍哈。像康明斯呢，它其实今年主攻的是一款新的60的这个产品。他说他投资增长其实针对对比那个卡特和潍柴，其实他的增幅和速度没有那么快，相对来说他是比较温和的。这个量我们也是有的，包括他的排产情况我们是按照他给到的排产的一个目标我们来准备他的产线产能的。目前现在是针对他一的我们是排产的，所以说它的产能它的需求量我们是给到就是已经排产已经预留出来了。而且康明斯呢在我们整个公司的收入呢是占将近20%左右的收入是来自于康明斯。康明斯所有的新卡重卡一直到大机的这块我们都是给他配套的，也是我们的一个战略客户。我们的连杆的业务也是他扶持起来的，所以说呢这个后续的只要有增量的我们会重复给他增量的。这是康明斯的情况。研发热的情况呢，这个它确实它的量好像是3000台左右吧，3000到5000左右吧。研发热的情况，因为它原来呢自己好像是有一部分产能吧，它新增的这部分产能呢我们也有跟他们有过接触，但是现在他们不开发中国的供应商，可能考虑地缘政治的原因，所以说他现在不开发中国供应商。我们了解到他们现在新增的这部分产能呢找到的是美国的一个做中速机的一个生产能够生产曲轴的一家，但是在全球来说这一家呢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企业，也不是一个专业厂家，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不能开发中国的供应商，现在目前阶段是这样的。研发热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目前我们基本上全球的做大机的客户，我们大机的厂商，我们是除了研发热和日本三菱，其他的我们都在开发和这个后续的有供货计划的。研发热比较特别，三菱是因为它是一个日本的这个集团性的公司，他们自己的产业链是非常丰富。基本上他们自供的，目前情况是这样。
理解明白。我最后一个问题可能还是回到信用卡吧，因为这个还是可能对我们现有的这么一个业务有这个占比还是比较大。就我想理解一下，因为您刚刚有提到，就目前看整个其实发动机行业都是一个需求有一个大周期替换的这么一个情况存在嘛。那如果说重卡现在可能总量上来说受这个电动重卡有一些向下的压力的话，那我能理解一下我们本身的这些曲轴连杆的这个产线，如果说哈，就是这些大机船用的，不管是船用的呀，还是各个方面吧，就如果别的地方有需求，我们是可以转产去做。就相当于其实我们对于我们来说，重卡的这个压力可能在公司层面体现的不会像比如说 重卡的那些那些下游公司吧体现的那么多，这个我理解对吗？
我没太清楚您的意见。
意思如果重卡，
就是咱们的这个产线是可以转做，就本身就是做重卡产品的产品是可以做其他用作其他用途发动机的啊，然后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得重卡掉了10，我们可能还能增长，就因为我们转产了，就是这个逻辑。
就是说核心设备，其他的设备是可以转的。你比如说啊，正常的，我们就是正常的来说，我们排好产线以后，大机的产线和重卡的产线是不能进行混线生产的。然后，假如说大那个重卡的产线有富余的产能，可能是一些不是特别核心的机床是可以进行混用的。但是就是说核心的设备，这些模床这些就是不能的。那基本上是重卡的是重卡的产线，大机的产线是大机产线。现在目前大机的产能这么紧俏，这么紧张，供不应求，也是因为原来的其他的产线是没有办法替代大机的产线的，所以说目前是这种情况。那对于我们公司呢，我们重卡的和轻卡的安排是这样的，重卡呢，现在目前呢。整个中国应该是一年在100万辆到110万辆左右，但是这几年呢，其实国内是萎缩的，正常的以前呢应该是在100万辆左右，那个时候都是油车，那都是做房地产比较火爆的，那个时候基本上100万辆左右一年。那现在目前的情况呢，因为房地产和基础建设的这一块呢，是萎缩的，所以说目前的情况主流的一个是工程的上面的用车和这个一些这个做运输工具的这个油车，另外一部分最主要的可能还是运输，就是那种货运和这个快递运输的这种导致的这种货运吧，整体的是这样的。那目前情况呢，现在这两年呢，基本上是因为中国的重卡出口这两年特别好，主要是集中在差不多今年去年差不多维持在100到110万辆整个中国的重卡，其中将近有30万辆左右的是出口的，出口主要出口在东南亚、非洲，因为主要是开矿，所以说整个的非洲的出口情况非常好，然后再加上东南亚呢是中国重卡就是认可度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地区域，那就是未来的整个的中国的重卡出口会持续向上增长的，尤其后面可能是战争或者是这种地域纠纷，如果要是慢慢趋缓的情况下，包括什么乌克兰呀、中东地区啊，可能未来的增量还这个空间还是挺大的。反正我们现在理解整个的中国重卡出口年在30万辆以上吧，30%以上吧，这是中国的这个出口的这一块，这是一个纯纯粹粹比以前增量的一块。另外一块呢，国内的基本上在60万辆左右吧，60到70万辆左右，这里头呢，基本上有应该有20万辆到25万辆是天然气重卡。天然气重卡对于我们来说跟油车是一样的，曲轴和连杆呢，都是一样的产品，这个是对我们没有影响的。有影响的是这个电动重卡的这一块，尤其是现在国家也支持这个电动重卡的这一块。但是呢，这块的现在目前的电动重卡主要是运行场景是在园区啊，或者这个整个的室内的短途的这些。那后续的随着整个的电池的一个可能是一个升级或者革命化的一个突破，可能是还会有一些增量的这个情况。那么对于我们公司来说呢，我们现在市占率就比较高，那么我们争取把重卡的这一块呢维持在原有的绝对额的这个基础上不让它下来。因为我们每年原来就是市场平稳的时候，我们每年是有5%到10%的一个增幅，我们是希望这一块呢 因为我们毕竟负债率比较高了，后续的我们还是要努力增加一些市场份额的，因为这个市场是基本上都集中在头部企业，基本上集中在我们公司了，这是大概重卡的一个情况。那么未来对重卡有直接影响的几个因素吧，一个是重卡的出口的增长，另外一个后续的可能是这一两年之内有国五退出道路的这一块，会把存量的国五车的这个市场呢会倒出一部分空间来，这是一个有可能增量的机会。另外一个在2029年应该推出这个国七，那么基本上会提前两年左右会有一个市场的一个增量，这个可以参照就是国五切换国六的时候，应该是那个时候是在2022年的年度中间，但是你看2020年整个全国的重卡是160万辆，2021年的时候是139.5万辆，所以说呢，后续的由于这种政策性的因素呢，后续的重卡的增量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大概我们对整个重卡市场的一个理解吧，所以说我们会保持重卡的原有的绝对数的一个出货量，这是我们的总体的想法。那对于我们公司来说，重卡和轻卡的这一块呢，我们现在也在优化我们自己的产品，一个是计划就是重卡和轻卡的这一块呢，附加值比较高的我们陆续会去产能，然后这个主要的后续的在大机的这块投资呢会加大大机的一个投资，另外一个我们也会对这个商用车的其他的一些主业呢做一些开发和孵化，比如说我们的对于天然气的这个重卡和这个未来的这个数据中心的一个大马力的燃气机组的一个这个喷射系统的开发，这是我们后续的开发的一个，现在目前的产品基本上也有这个定点的定点公司，然后这块业务是我后续的想增量的这一块业务。另外一个我们驻店和断店的一些占我们收入15%的一块业务，就是对这个驻店和断店的一些精加工的这一块呢，我们也在陆续开发新的这个产品，包括一些客户的都是我们商用车的一些战略客户的订单。那这一块呢包括对车身件和底盘件还有一些悬架的一些部件，这也都是我们后续开发的一个方向，包括我们最近也新开发了一个商用车的电池包的一些铝合金件，这也都是我们陆续开发的。我们主要的想法还是围绕着商用车这一块，或者是技术含量更高的一些相关的产品，在这个行业里呢尽量多开发一些新的产品来应对这个电动重卡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争取把它消化掉。后续的增量的呢，像大机的这个市场呢能够陆续的弥补或者覆盖，甚至后面会超越整个现有的重卡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总量的一个情况，大概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明白明白，非常清楚，好，谢谢您。
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摁星一键等候，先摁星号键再摁数字一，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摁星一键等候，先摁星号键再摁数字一，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
哎，领导好，我这边有一个那个文字提问，我帮那个客户转达一下。就是客户想了解一下天然气喷射系统的那个头部厂商伍德沃德今年那个9月退出了中国市场嘛？客户想了解一下这块的一个取代空间是多大？
我们原来大家习惯说的这个伍德沃德退出中国市场带来的这个市场，实际上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是道路的这一块，主要是天然气重卡的这一块。一般天然气重卡在国内的市场也是在20万辆到25万辆，
好像也只有中国有这个市场，所以说它整体的空间也是这么大，20万辆到25万辆。原来呢，基本上都是潍柴在60%-70%左右，都是潍柴出货的这个天然气中卡，所以说当年呢，潍柴就是伍德沃德给它进行专项开发的一个产品。因为伍德沃德原来做大基做的比较多，然后专门给潍柴做的一个专项开发，所以说原来呢是伍德沃德给潍柴进行独家供货的。各种原因吧，今年6月份呢，他们是伍德沃德是退出中国市场的，所以说空出来的这个市场呢，现在基本上锁定我们和博时共同给给他供货。今年呢，我们对潍柴呢也有少量的出货，因为它退出市场还是留了一部分库存的，所以说明年会是一个上量的一个过程。这是道路的这一块，我们开发的产品还有另一块产品，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在非道路的这一块做一个深度和这个一个技术上的一个这个我们国产替代的这么一种这个开发。那大基目前呢，大基的这一块呢，它这个整个的应用场景不只是说数据中心的发电机组，包括这个石油开采的油田的发电机组，包括矿机的发电机组，还有一些这个基站的一些发电机组和这个远洋货轮内核的这个轮船，这些呢都是它的应用场，它的应用场景比较广，但是原来的量是有限的，但是整个的增量还是来自于数据中心，尤其是像潍柴现在的大基，它是要出口到北美的，那出口到北美的肯定是用天然气发电机这一块，对这个我们凭我就是以我们对这个潍柴的了解呢，他们现在也需求对这个大基的这个喷射系统的需求也是量是比较大的。那所以说后续的我们想针对这个方向呢做一些开发，我们现在目前的产品已经出来了，应该是没有技术上的障碍，只是说我们这个验证的周期比较长，我们是希望快速的解决这个验证的一个过程，我们也在多方的努力吧，是通过找合作方进行合作，不同方式的合作，或者是这个快速的推进整个的这个大基的像潍柴和这个康明斯进行推进的这么一个过程。现在基本上我们还是比较有方向的，这个后续大家多关注一些吧。
好呀好呀，感谢刘总。慧慧你再播报一下，看还有没有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摁星一键等候，先摁星号键，再摁数字一，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摁星一键等候，先摁星号键，再摁数字一，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
好的。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就先交流到这里，感谢那个公司领导的时间，感谢。哎，冯总。
哎，好的好的，顾总。
哎，好嘞好嘞，
感谢您哈，欢迎各位投资者到公司来做现场调研，来公司看还是不一样的。
好嘞好嘞，我们下次再去威海。好。
好呀，好，那就今天就到这里，再见
再见。
好，拜拜，感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电话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招商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及受邀客户，会议嘉宾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未经招商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益。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